作为一名公教护教学家，我怎么能说新教正在取得胜利呢？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是个叛徒？不是，这意味着我不是来迎合大多数公教观众的想法，说他们爱听的话。我是在告诉他们真相，就像我对任何观看我频道不是公教的观众讲出一些难听的真话一样。现在说新教正在取得胜利，并不是说新教的世界观是最好的，也不是说新教完全体现了基督信仰的全部。我的意思是，新教的发展速度比公教和东正教要快，或者至少它的衰退速度比公教和东正教慢得多。所以如果公教徒或东正教徒还大肆宣扬新教已经完蛋，大家都在归向公教，或是未来属于东正教，那就太荒谬了。我同意，网上确实出现了对公教会和东正教古老传统兴趣的复兴。也许你自己在网络社群里也听说过不少新教徒皈依的故事。我经常收到有人发邮件感谢我，说本频道帮助他们选择成为公教徒。如果你也希望支持我们继续做下去，那请点击订阅按钮，也欢迎去 transformpodcast.com 支持我们。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我都会说，愿荣耀归于神。但是网络世界不是现实生活，或者说它不能代表整个现实社会。如果我们老是在网络泡沫里，人很容易对现实有个扭曲的看法。比如听到很多新教徒归向公教的故事，就以为所有人都在转向公教。其实注意到这些不太乐观的消息的公教徒绝不只有我一个。Crisis Magazine 的 Eric Simmons 对 Pew Research 最新的宗教景观报告做了非常出色的总结，而这些结果对公教来说可以说是相当严峻。 Simmons 写道，只有 19% 的美国人自认为是公教徒，比2007年的 24% 下降了，这就是下降了 20%。相比之下，新教徒减少了 21%， 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增加了 81%， 穆斯林则增长了惊人的 200%， 虽然他们在整体人口中依然只占 1.2%。 尽管 Pew 调查的标题暗示美国的基督宗教衰退可能已经趋于平稳，但显然整体趋势还是在持续下滑。那我们再深入数据来看，因为乍一看这些数字好像新教比公教的情况还要糟，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。我来挑一些报告中涉及的具体宗教和教派，让大家看到公教特别是在过去十年里是怎么在流失信众的。在调查的35000名受访者中，46%小时候是新教家庭，30.2%是公教家庭，0.8%出生在东正教家庭，2.1%是摩门教 LDS 或者摩门家庭，12.6%没有宗教信仰。但在同一批受访者里面，到现在只有40%认为自己是新教徒，18.9%是公教徒，0.7%是东正教徒，1.5%是摩门教徒，29.4%自认没有宗教信仰。这意味着增长最多的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。样本中有20%的人原本有宗教信仰，但后来变成了无信仰。在那些更换宗教信仰的人当中，7.6%改信新教，1.5%转为公教，0.3%成为东正教徒，0.4%成为摩门教徒。但我们也要看看有多少人离开了这些宗教团体。比如说，3.5%的人从无宗教变成有宗教，但对无信仰的人来说，整体还是一个很大的净增长。我之前在谈新无神论终结那一集里就说过，激进好斗型的无神论正在走下坡路，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更宽泛的世界观增长，比如相信有神但不相信有组织的宗教的人。如果看那些弃绝原本信仰的人，13.7%原本是新教徒，12.8%原本是公教徒，0.3%原本是东正教徒，1%原本是摩门教徒。换句话说，根据这项研究，每100个皈依新教的人，就有180个人离开了新教；但每100个皈依公教的人，就有840个人离开公教；而每100个皈依宗教信仰的人，就有590个人放弃了信仰。 东正教基本上和穆斯林、佛教徒、印度教徒一样，都是美国人口的1%，而且人数也基本没怎么变化。有一位东正教网友在 X 上指出，虽然有些东正教堂在吸引新成员，但你没听说的其他东正教堂其实在萎缩。而且和公教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范围的增长不同，东正教的信徒反而减少了。1910年，东正教占全球基督宗教人口的20%，到了2010年只剩12%，而且大部分信徒都集中在东欧。最后，起源于5世纪加克敦大公会议争论中的东方正教比东正教增长得快得多，这两个团体常常被混为一谈。所以，那些说未来属于东正教的东正教徒有些妄自尊大，但要是有公教徒说美国正变成一个公教国家，那简直是在幻觉发作。我要再说一次，你不能根据社交媒体算法推送的内容来判断现实，因为社交媒体公司根本不关心你知道真相。他们只想让你不断点击屏幕，这样你的社交圈就会充满你自己喜欢的信息，形成一个舒适的回音室。新教的情况其实也不理想，但如果说三大宗教团体比衰退速度的话，新教确实表现得最好，下降最少。我们换个角度看，样本里46%美国人小时候是新教家庭，到了现在还有40%认同新教，也就是下降了15%。30%的人是公教家庭出生，现今还认同公教的只剩19%，相当于下降了36%。排名第三的宗教不是东正教或者伊斯兰教，而是摩门教，2.1%小时候是摩门教家庭，但现在只有1.5%剩下，减少了25%。但等等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公教每新增一位信徒就有8个人离开，但整体人数却只下降了20%，而新教才下降21%？那为什么说在这件事上公教的情况更糟糕 ？Simmons 给出了正确的解答。他说，有一个因素让整体数据看起来没那么惨：移民。就连 Pew 调查自己也说，移民一直在帮助美国公教徒的数量维持下去。所以，虽然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离开公教，却有新移民补上，才让总人数看起来没那么触目惊心。我们还应该看一下离开公教的人离开后去了哪里。Pew 调查显示，32%变成了新教徒，但几乎是这个数字两倍，56%变成了没有宗教信仰，也就是所谓无宗教者。当然，这里说的 none 并不是指修女那种好 none。事实上，美国的修女很快可能会完全绝迹，因为目前40岁以下的修女还不到1%，而修女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80岁。新教护教学家 Javier Perdomo 也对 Pew 研究做过深入分析，他指出，新教徒转为公教的比例并没有出现大幅变化。在新教家庭长大的人里，只有2%现在认同是公教徒，而在公教家庭长大的人中，有14%现在自称新教徒。也就是说，两者之间改信的人数相差7倍，转信新教的远超转信公教的。现在，有些公教徒可能会为自己找安慰，说聪明的新教徒才会变成公教徒，而离开公教的那堆人只是一些不那么聪明或者没那么虔诚的公教徒，所以这个问题是质量不是数量。但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没有什么证据支持。但就算这是真的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那又有什么关系？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来源于他的聪明才智，而是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。教会其实就是罪人的医院，而不是神学爱好者的社交俱乐部。想想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的话：弟兄们，可想你们蒙召的情况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。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回到 Pew 的数据，最可能变成公教徒的新教背景是路德宗、英国圣公会和长老会，这也说得通，因为这些宗派在礼仪、神学和历史发展上都比非宗派福音派更接近公教。不过让人意外的是，东正教徒中间如果要变更信仰，他们转成无宗教或新教的比例反而超过转成公教的。 事实上，如果一个人从非基督宗教改信基督宗教，他变成新教徒的可能性远高于变成公教徒。这可能和我在上一集谈到 Westhoff 上 Joe Rogan 节目的内容有关，就是新教注重护教学，更看重信仰根基，积极向无神论者、穆斯林、摩门教徒传福音，而公教的护教学则更多集中于自身特色以及向新教徒传福音。我今天做这期节目，并不是要让公教徒感到沮丧，而是想遏制那种自我陶醉的优越感，因为那会让我们的见证很惹人反感，也会让我们自己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。你看，当人自以为胜券在握时，往往就会不那么努力了。举个例子，当 Roe v. Wade 还代表着法律时，支持堕胎的人通常不怎么想认真讨论这个问题。可当 Roe v. Wade 被推翻以后，支持堕胎的人反而成了被压制的一方，反而爆发出我以前从没见过的战斗热情。所以说，这就是对公教徒来说的坏消息。说清楚一点，我并不在乎胜利的感觉，也不是想在归信人数上和别的教派搞什么竞赛，把传福音当成比拼。我是真心相信，公教会承载着神为拯救人脱离罪恶所启示的一切丰盛。而如果人明知而故意拒绝基督的教会，那就是拿自己的永恒生命冒险。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完全和那独一、圣洁、大公、使徒的教会共荣，因为他守护着神的启示，并传递基督亲自设立、为救我们而设的诸如圣餐等圣事。我也想尽量清除通往这个目标的一切障碍，而那种盲目的自我鼓劲其实就是其中一个障碍。想象一下，有支球队正在输掉一场重要比赛，可他们的球员只会聊比赛刚开始那次精彩过人，把对方队长耍了一下。这样的回忆可能会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，但如果他们不改变策略，忽略了大局，那终究还是会输。所以，作为公教徒，我们该怎么做？说实话，我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。我在特伦特会语频道的目标就是为相信基督教提供充分的理据，特别强调这些理据在公教会里的丰盛实现。相比技巧和策略，我更像是在负责论证的研究与开发。不过我想说，公教徒和东正教人在和新教徒，尤其是福音派，讨论谁拥有信仰的全部丰盛这个问题时，占据着明显优势。最近 X 上有一段视频爆红，是福音派的 Stuart 和 Cliff Connectney。你们可能还记得我反驳 Christian Avengers 那期，这两个人和一位哈佛的东方正教会执事讨论圣餐和洗礼。视频链接我会放在下方，但说实话，这对组合表现并不好。他们对教会历史的无知暴露无遗，尤其是他们攻击教会的时候，说大公会议彼此矛盾，连什么第三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都拿出来讲，就像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一样。我才不信那些东西。而且根本没有第三次梵蒂冈大公会议，所以我觉得公教徒在网络上和新教徒互动，和他们用爱心聊聊信仰的使徒根源，其实有很大益处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把目光放在网络世界，还是会输，就像一支球队只记得第一节那次精彩进攻，根本不看比分一样。就算我们真的通过网络把某个人带信了，他要真正归到信仰里，最后还是得亲身走进现实世界的一间教堂。我相信很多公教徒最害怕的也是这个真实堂区的体验。比如我结婚的时候，我想很多堂区都是类似的，需要父母亲自到公教教堂，在一份声明上签字，证明我之前没结过婚，还要有公教堂区作证。但我爸妈当时不是公教徒，现在也不是，所以没有任何堂区愿意帮他们做见证，因为他们不是那家堂区的登记教友。可他们又不可能去登记成教友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公教徒。可那些堂区的意思就是，规则就是规则，我们爱莫能助。我觉得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经历，公教堂区给人的感觉不是欢迎的家，而更像卡夫卡小说里那种令人生畏的官僚迷宫，这也是公教最核心的问题之一。对很多公教徒来说，他们不是在网上争论神学，只是每周例行打卡去参加弥撒，信仰变成了走过场。信仰成了继承而来的东西，虽然有时能带来安慰，但终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一般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。 2023年，公共宗教研究院 PRRI 问人们是否同意宗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这个说法。同意这一说法最多的是白人福音派，占 44%。23%的西班牙裔工教徒同意，但对白人工教徒来说，这个比例十年来一直没变。只有9%认为宗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，这个比例甚至不到全美总体比例的一半。Pew 的研究也显示，在所有新教教派中，唯一没流失信众的是非宗派新教，其中有很多不同的原因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。负面来说，是这些群体可以无限制地迎合各种人群，招人容易，但要想维持统一的神学和敬虔的礼仪就非常难。但积极一点看，这种群体，尤其是福音派，对信仰的理解就是不一样。比如大多数公教堂区的讲道，通常都是鼓励大家每周变得更好一些，提醒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这些固然很好。但你可能很少听到其次说，离开或拒绝公教会就有失去救恩的危险。你可能也很少听神父认真讲解为什么救恩来自公教会，但对很多福音派来说，传福音就是生死攸关的事，他们真的觉得自己的见证关系到对方的灵魂能不能得救。这可不是为了在 Pew 调查的数据排行榜上得几分那么简单。公教徒也应该有这种宣教热情，虽然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没有见证给非公教徒，而是没能帮助公教徒留在公教会里。根据 PRI 的报告，在所有群体里，公教徒最容易因为自己不再相信宗教教义而离开信仰，接下来就是因为不能接受教会对 LGBTQ 问题的教导。他们也是最可能因为自己宗教领袖牵涉丑闻而离开宗教信仰的群体。我同意 Sam Ensel 的观点，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。他写道，公教徒选择无视问题是教会最大的难题，但还有另一个难题，那就是给出过于简单的答案。并没有哪一剂银弹可以扭转下滑的局面，单靠推广传统拉丁弥撒 TLM 这套传统派银弹，或者改进教理讲授保守派那套银弹，或是接受现代性观念自由派的银弹，都没法解决根本问题。根本没有一种万灵药可以解决当下的困境。Eric 也同意，那些自由派的银弹只会把教会带向灭亡，沾染邪恶的谬误，所以很明显不对。他的重点恰恰是，教会里的每个阵营都喜欢提出某种简单方案，但即使是看似很好的简单方案，比如更多的教理讲授，也远远不够。不管解决方案是什么，我们都必须把公教信仰当作生死攸关的大事，无论是讲道、教导，还是凭信徒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，都应该成为我们应对此危机的一部分，而且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出来，而不是只停留在网络上。因为无论归信还是回归教会的人，他们想回到信仰，都需要在现实中遇见正统、友善、有归属感的堂区。记住，你遇到的每八个人里就有一个是离开了公教的人。是的，八个人里就有一个。所以哪怕只是简单的邀请他们参加弥撒，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25年前，我高中时有个女生邀请我去参加弥撒，那次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也间接影响了无数其他人。所以这样做总是值得。复活节很快就要到了，到时会有很多公教徒回到教堂，而他们中很多从圣诞节以后就没去过了。对他们说句贴心的话，邀请他们下周也来参加慈悲主日，也会有很大帮助。人家最多也就是告诉你不用了，谢谢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怎么把人带回公教信仰，我推荐我的朋友 Brandon Boy 写的 Return, How to Draw Your Child Back to the Church, 回归，如何带你的孩子重归教会，这本书是写给父母看的，但对想帮助神的儿女回家的人都很有用。至于怎么教孩子面对那些常常导致他们失去信仰的困难道德问题，我推荐 Made This Way, 是我和我的朋友 Layla Miller 合著的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希望你们都度过美好祝福的一天。